请到从布里斯本华人宣道会的张伟良弟兄。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从布里斯本华人宣道会来的张伟良弟兄。
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
他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属灵急症室。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属灵急诊室。
我们将讲台交给张弟兄。
我们将讲台交给张弟兄。
咁代表我哋嘅教会，
我仅代表我们的教会，
就系布里斯本华人宣道会嘅弟兄姊妹向大家问安。
就是布里斯本华人宣道会的弟兄姊妹来向大家问好。
愿意大家喺黄金海岸呢个地方，
愿意大家在黄金海岸这个地方，
能够为主作光作盐，
能够为主来做光作盐，
叫神嘅圣工喺呢个地方能够得到扩展，
叫神的圣工在这个地方能够得到扩展。
在我们今天正道之前呢，
在今天我们正道之前，
我都想跟大家再读一次这一段今天正道的经文。
我都想和大家一同来再读一次今天正道的经文。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一到十八节。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一到十八节。
旧约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一到十八节。
旧约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一到十八节。
如果我哋揾到咧，请我哋用我哋自己嘅语言去读出。
如果我们找到的话，我们一会儿用各自的方言来把它读出来。
开始。
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
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是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喝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耶和华，你在这里作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他说：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雪
做亚兰王，
又高灵士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并高阿伯米拉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雪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向与巴力亲嘴的。我们知道很多的病，如果我们能够一早去察觉，就可以去防备一些潜在的问题。
我们知道很多的病症，如果一早发现的话，就能够来防备的一些潜在的病症。
我们如果知道的话，就可以做一些预防的措施，去防止这些问题的恶化。
我们如果知道的话，就可以来做一些预防的措施，来防止这些病的恶化。
甚至我能够透过一些适当的治疗去得到医治，
甚至我们能够透过一些适当的治疗来得到医治。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
不单止我们的身体是这样，
不单我们的身体是这样，
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灵命也是这样？
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灵命也是如此？
我们呢可能都认识过一些呢曾经很热心侍奉的弟兄姊妹，
我们也许都认识过一些曾经非常热心来侍奉的弟兄姊妹。
当他们个人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不如人意的事，
当他们个人或者是教会中发生了一些不如人意的事情，
或者当他们的侍奉很疲倦，当他们觉得很孤单的时候，
或者当他们的侍奉觉得很疲倦，他们也觉得本人很孤单的时候，
可能他们的灵命就一落千丈，
可能他们的灵命就会一落千丈，
甚至有些人就从此就销声匿迹，
甚至有些人就从此销声匿迹。
这些情况很多教会都有发生，
这些情况很多教会都有发生。
今天我们就要做一个灵性的健康讲座，
今天我们就要来做一个灵性的健康讲座。
我们从以利亚这个圣经人物，
我们从以利亚这个圣经的人物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属灵的急症的成因和治疗。
我们来看一下属灵急症的成因和治疗。
我们首先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看一下以利亚堕入这个属灵低潮的原因。
我们来从首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中来看一下以利亚堕入这个属灵低潮的原因。
十九章一节开始的时候，
十九章一节开始的时候说到，
他说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事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
所以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事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
这个阿哈是谁呢？
这个阿哈是谁呢？
原来阿哈就是以色列分裂了之后在北边的以色列国的其中一个王。
阿哈就是在以色列分裂以后在北边的其中一个王。
以色列国呢所有皇帝都不好的，
以色列国的所有王都是不好的，
阿哈也都没例外，
亚哈也并不例外。
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节这样讲，
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节说道，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王更甚。
列王记上第十七第十八章两章就是讲到神怎样使用以利亚这个先知去警告亚哈王。
列王记上的十七和十八章就是讲到神怎样使用以利亚这个先知来警告亚哈王，
包括用旱灾啦，用啲饥荒啦，
包括有用旱灾、用饥荒，
同埋有450个巴力嘅先知咧喺加密山上边咧同以利亚斗法啊！
再有450个巴力的先知在加密山上与以利亚来斗法。
咁最后我哋知道咧，以利亚咧系藉住神嘅能力咧，去战胜呢啲嘅先知，呢啲假嘅先知。
那么我们知道最后以利亚是藉着神的能力来战胜了这些假先知。
这个亚哈王咧，平时好恶嘅喎。
这个亚哈王平时非常凶恶。
但系佢咧见到以利亚咁犀利啊！
当他看到以利亚这么的厉害，
而且咧仲杀咗佢450个先知，
而且还杀了他450个先知。
佢都唔知点样去应付呢个以利亚。
他也不知道如何来对付以利亚。
所以十九章第一节就话，佢就翻去就问呢个皇后耶洗别啦，话俾佢听，话俾呢个耶洗别听。
那么十九章第一节就说到，他回去以后就告诉了王后耶洗别这一切的事情。
这个王后耶洗别果然很厉害，
这个王后耶洗别非常的厉害，
她听到之后就派人就跟以利亚说，
她听到之后就派人去告诉以利亚，
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要找人来杀你了，
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要找人来把你杀了。
在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耶洗别要这么麻烦呢，
就是为什么耶洗别要如此的麻烦。
我们读圣经要问多些问题，
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经常来问多一些的问题，
不要看过就算了，
不要看过就算了。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以前读过这段经文时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来提出这样的问题，
耶洗别要杀以利亚，
耶洗别要杀以利亚，
他要杀就杀咯，
他要杀就杀吧，
为什么他要派人去告诉以利亚听，
为什么他要派人来先告诉以利亚呢，
我24小时之后先来杀你，
我24小时以后再来杀你，
难道耶洗别要给时间以利亚准备身后事有没有那么好，
那么难道是耶洗别要给时间来让以利亚准备后事吗，
没理由这样的，我想就
没有理由这样来做，我这样想到，
这个是我的推测来的，
这是我的推测，
我相信耶洗别他厉害就在这里了，
那么我相信耶洗别他厉害就在此处，
如果他要杀的本来他是要杀的就可以杀的，
本来他是要杀就可以马上杀的，
但他不是不知道以利亚他曾经是多么厉害，
但是 他不是不知道 以利亚是非常的厉害，
他如果又派人去说要杀以利亚的话，
他如果马上派人去杀以利亚的话，
他不知道他派去的人会不会跟这450个先知同一命运呢，
他不知道他派去的人会不会同那450个先知落到同一个命运，
所以派人去的时候不是说要立刻要杀他，
所以他派人去并不是马上就把以利亚要杀掉，
他说我给一天时间你，
他说我给一天的时间给你，
他呢耶洗别就在用这一天的时间去静观其变，
那么耶洗别就会用这一天的时间来静观其变，
如果以利亚24小时之后一天之后他仍然是坚持，
那么如果以利亚24小时以后仍然坚持，
如果以利亚说好啊，我既然能够杀你450个先知你再派人来吧，
那么以利亚会说我既然能够杀掉你450个先知你就继续再派人来吧，
耶洗别知道未必 有胜、就是、必胜的把握，
那么耶洗别就知道他自己未必有必胜的把握，
但如果给了一天时间他，
但是如果他把、给一天时间给以利亚，
如果以利亚是临阵退缩的话，
如果以利亚临阵退缩，
咁耶洗别就知道可以系杀到呢个以利亚。
那么耶洗别他就会知道他有把握来把以利亚杀掉。
今次咧呢个耶洗别嘅计划果然成功喎。
这一次耶洗别的计划果然成功了。
以利亚听到之后咧，就同佢嘅仆人咧向南嘅方向去逃命啊。
那么以利亚听到了以后，就和仆人一起向南逃命。
去到咧别士巴呢个地方咧，就留低佢嘅仆人。
他到了别士巴这个地方，就把他的仆人留在那里。
他自己又行了一天的路程，
他自己又多走了一天。
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就是男士和女士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里我就看到了，我们看到了男士和女士不同的地方。
我想呢，如果以利亚是一个女士的话，他就一定不会留下仆人。
那么我想如果以利亚是一个女士的话，他就一定不会留下这个仆人。
没人跟他聊天很闷啊。
没有人和他聊天就一定会很闷。
但我们的主角以利亚是一个典型的 男人，
但是我们的主角以利亚是一个典型的男人，
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不说话，
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他是一声也不出，
他留下仆人自己一个人走，
他把仆人留在那里就自己一个人继续上路，
不是真的很健康的，
这并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处理方式，
但以利亚呢他一时又想不开，
那么他以利亚自己一时又想不开，
他走到一棵罗藤树下他就坐下就求死了，
那么他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下来求死，
如果我们说以利亚在加密山那里战胜这些巴力的先知是他先知侍奉的事业的顶峰的话，
如果我们说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战胜巴力先知是他先知侍奉事业的顶峰的话，
那他在罗藤树下坐下求死就可以说他是去个侍奉的最低点了，
那么他在罗藤树下坐下来求死就是他侍奉的最低点，
又或者可以说呢他正是面临一次很严重的属灵危机，
又或者可以说他正在面临一次非常严重的属灵危机，
今天我们就是要试试从以利亚为什么会 会看看为什么以利亚会堕入这个属灵的危机呢？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以利亚为什么会堕入这个属灵的危机当中，
还有我们尝试 找出一些解决的办法，
而且我们要来尝试寻找出一些解决的办法。
在我们继续看下去之前，我们首先有个祈祷。
那我们继续来看之前，我们首先来祈祷。
我们亲爱的主，
我们亲爱的主，
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去研读的时候，
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来研读的时候，
我们求你的圣灵去帮助我们去明白，
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去明白，
叫我们能够从你的说话里面去学习到你要我们学习的，
叫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学习到你要我们学习的，
让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
让我们有一颗敞开的心，
愿意给神你自己 去改造我们，
愿意让神你 来扶助我们，
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坚强，
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坚强，
为你在世上打美好的仗，
为你在这世上打美好的仗。
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推测到最少有五个原因令到以利亚堕入这个属灵的危机里面。
那么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推测到至少有五个原因是让以利亚堕入这个属灵危机当中。
第一呢，就是以利亚当时身体很疲累。
第一就是以利亚当时身体非常的疲累。
我知道以利亚之前呢，他用了很多时间跟这个巴力的先知去斗法。
我们知道以前以利亚在 之前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跟巴力的先知斗法。
特别是他刚行了几个的神迹，
可能特别是他刚刚行了几个神迹，
他情绪可能就很高涨，但身体就可能是透支当中。
那么他的情绪可能仍然很高涨，但是他的身体已经是透支了。
就好像一条橡筋，如果你拉到紧，如果他支持不住就会断了。
那么就好像一条橡皮筋，如果你拉到很尽头，它支持不住就会要断掉。
所以圣经讲咧，佢喺罗藤树下咧，佢系求死咧。佢话佢求死啊嘛，但系佢唔系之后咧，圣经点讲啊？唔系话佢啊，我就去揾条绳咧上吊啦。
那么，所以圣经说他在罗藤树下求死，他并没有说到他之后就找一根绳子来上吊。
佢求死完之后咧，原来佢瞓觉。
那么求死之后，原来他就累到睡着了。
甚至咧，当天使咧第一次嚟。叫他起身吃东西，拍下他叫他起身吃东西，吃完之后又睡回。
甚至当天使第一次把他叫醒吃东西之后，他吃完了以后又睡着了。
我不知道昨晚大家有没有看球。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看球。
看这个网球澳洲公开澳洲网球公开赛。
有没有看到这个澳洲的网球公开赛？
如果你连续几晚是这样看，可能你就会明白。
如果你连续几晚这样看的话，你就会明白有多累。
原来我们的身体状况跟我们的灵命是息息相关的。
原来我们的身体状况跟我们的灵命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呢时都说，一日24小时都不够用。
我们时常说到一天24小时并不够用。
其实不是时间不够，是我们多心而已。
其实并不是时间不够，而是我们多心了。
就算今天你有48，我可能我有一天我给48个小时你。
就算有一天我能给你48个小时。
我相信你都会在那一天就安排72小时的事要做。
那么我相信你就会在那一天要安排72个小时的事情来做。
我们面对生活很多的要求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生活很多要求的时候，
我们往往牺牲或者放弃的，
我们往往牺牲或者说放弃的，
不是那还有153样我们没做完的事，
不是那第153样我们没有做的事情，
而是我们休息的时间，我们亲近神的时间，
而是放弃了我们休息的时间和亲近神的时间。
结果我们很多时候身心灵都很疲累，
结果我们很多的时候身心都很疲累。
我们现代人就叫这种现象叫 burn out。
我们现代人叫这种现象叫 burn out。
有时我们侍奉都会 burn out， 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的侍奉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教会呢做来做去都是得过几个的领袖，
如果我们的教会做来做去都是那同样的几个领袖，
他们都会做到 burn out，
他们也都会做到 burn out。
有时我觉得呢，教会的侍奉好像古代的人打仗一样。
有时候我觉得教会的侍奉好像古代的人打仗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Law of the Rings 或者30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Law of the Rings Ring
这一个电影，或者是三百勇士这一个电影。
如果你看过你就知道古时那些人即做戏啦，我不知道是不是其实是不是真的这么打，不过做戏起码做戏是这么打的。古时那些人怎么打仗的呢？
那么如果你看过，你就会知道古代的人是怎样来打仗的。
一排一排的士兵，
他们有一排一排的士兵，
前面那一排冲上去了，
前一排冲上去，
打死晒啦，
打死了。
咁啊，后边嗰排又跟住去。
那么后一排又跟着上。
咁啊，点样分胜负呢？
那么怎样来分胜负呢？
一系你就系打赢，
一下就是打赢；
一系咧就全部死晒，
一边就会是全部死掉。
啊，教会嘅侍奉会唔会系咁样样咧？
那么教会的侍奉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系咪我哋要做到一班人咧就？做到在侍奉上做到死晒了，我们先找第二班人去顶上呢？
那么我们是不是说一班人要在侍奉上做到死了，然后另一班人才跟上？
我们大家，但如果我们能够大家轮流侍奉，
那么如果我们大家能够来轮流的侍奉，
这样的教会才是一间健康的教会。
这样的教会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
在我们个人的层面，
在个人的层面，
我们无论有几咁忙，我们都要注重自己身体的健康。
我们无论怎样的忙，我们都要注重我们身体的健康。
有充足的休息，有均衡的饮食。
要有充足的休息，均衡的饮食。
就好像当以利亚向神说、哎、我要求死的时候，
就好像当以利亚向神求死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神真的很好的？
你有没有想到神真是很好？
神没有立刻就骂这个以利亚。
神没有说即刻就骂以利亚。
我叫你来侍奉，你侍奉到咁。
说我叫你来侍奉，你侍奉成这个样子。
啊，被人吓吓你又走。
啊，一会儿你又走掉，被人吓了一下你就跑了。
被个女士话几句，咁你就要走了。
那么被那个女士说了几句，你就要跑了。
仲要生要死。
还要要生要死。
神冇话好啊，你要死啊，好啊，我俾你死啊。
神并没有说好啊，你要死我就让你死吧。
神唔系咁样噶。
神并不是这样。
神呢，圣经说神是给以利亚去休息。
圣经上说到神让以利亚来好好的休息。
神呢还差遣这个天使呢 给水去喝。
那么神还差遣天使来给他水喝。
又给这有那些炭烧风味的饼给他吃。
又给了一些有炭烧风味的饼来让他吃。
所以以利亚吃完这个饼喝完这些水之后。
那么所以当以利亚吃完了这个饼喝完水以后。
他又休息完了。
他休息好了，
咁佢就话圣经话佢仗住呢个力咧，就可以走完嗰四十昼夜嘅路。
那么圣经说他记住这个力量，他就又走了四十昼夜的路。
去到何烈山，亦即系西乃山。
他去到了何烈山，就是西乃山，
亦都系神嘅山，
就是神的山。
啊，呢度咧亦都系提醒我哋啊。
那在这里要提醒我们，
休息嘅目的咧系俾我哋重新得力。
休息的目的是让我们重新得力量，
但重新得力之后我们要再上路。
那么重新得到力量之后我们要再上路。
我们今天面对各方面的要求，
我们今天面对各种各样的要求，
我们会不会就是一味这样做到我们都残晒了？
我们会不会来一直做一直做，做到我们都很残都很疲累，
疲累到一个地步我们停下了，我们说我们以后都不做了。
那么累到一定的地步我们就停下来说我们以后再也不做了。
另外，你会唔会有时我哋真系要停低休息？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时要真的停下来休息一下？
喺身心灵各方面，我哋得到一个复苏。
那么在我们的身心灵各方面都争取得到一个复苏。
但我亦都唔会因为咁咧就从此都停低啊。
但是我们并不要因为这样就从此的停下来。
我休息之后，我哋再上路。
我们应该休息好了以后就再上路。
我要向前迈进。
我们要向前迈进。
可能因为咁咧，我哋唔会做晒我哋所有要想要做嘅嘢噶。
可能因为这样，我们并不能够做完一次做完我们想要做的所有事情。
但系长远嚟讲，我哋身体有健康。
但是从长远来讲，我们身体有健康。
我属灵嘅健康就更加有保证啦。
我们属灵的健康就会有更大的保证。
以利亚之所以陷入属灵危机嘅第二个原因咧？
那么以利亚之所以陷入属灵危机的第二个原因，
我相信咧系因为佢只系睇到眼前困难而忘记咗神嘅能力。
我相信只是因为他只是看到了眼前的困难而忘记了神的能力。
对于以利亚嚟讲咧？
对于以利亚而言。
他当时被耶洗别追杀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实来的。
他当时被耶洗别追杀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就好像无论我们过去的侍奉几咁努力，
就好像我们不管我们之前的侍奉是如何的努力，
甚至我们以前的侍奉曾经是几咁有效，
甚至我们从前的侍奉是非常的有效，
但不代表我们前面的侍奉或者生活就不会遇到难题的。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前面的侍奉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就不会遇到难题。
甚至这些困难是我们真的觉得 很不容易去解决。
甚至是一些我们觉得很不容易能够来解决的困难。
就好像以利亚当时一样。
就好像以利亚当时一样。
但可惜的是。
但可惜的是，
伊利只系睇到佢眼前嘅困难。
以利亚只看到他眼前的困难。
佢唔记得咗神曾经喺冇几耐之前点样用佢去大胜呢啲巴力嘅先知。
他忘记了神在不久以前曾经利用使用他来大胜巴力的先知。
我哋咧读到呢度，我哋就好容易话。唉，点解以利亚咁善忘噶？
那么读到这里，我们就会来问：为什么以利亚这么善忘？
但系我有冇谂过？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
其实善忘咧，唔单止系以利亚嘅问题啊。
其实善忘不单是以利亚的问题。
呢个会唔会亦都系我哋嘅问题咧？
这一个会不会也是我们的问题？
会唔会当我哋遇到生活上遇到一啲困难嘅时候，我哋就不知所措？
会不会当我们在生活上一遇到困难就不知所措？
而忘记了神曾经怎样介入我们的生命，
那么忘记了神是怎样的来介入我们的生命，
神是曾经怎样用祂的大能去拯救了我们，
神是怎样的用祂的大能来拯救过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念，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念，
就是神不单止曾经去拯救我们，
就是神不单是曾经来拯救过我们，
现在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现在我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
神还要救我，
神还要救我，
直到将来他仍然要救我，
直到将来他仍然要救我。
以利亚之所以陷入属灵危机的第三个原因呢，
以利亚之所以陷入属灵危机的第三个原因，
就是他只是懂得怎样去处成功，
他就是他只懂得怎样来处理成功，
而是不懂得怎样去面对困难，
而不认识怎样来面对困难。
第四节讲到以利亚求死的原因很特别的。
第四节说到以利亚求死的原因非常特别。
他不是说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
他不是说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走投无路了。
因为我走投无路了。
因为我被人追杀得很惨啊。
因为我被人追杀得很惨。
圣经话呢？
圣经上面说到。
他求死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胜于他的列祖啊。
他说到他求死的原因是说他不胜于他的列祖。
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打了一个漂亮的一仗。
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打赢了漂亮的一仗。
但是他被耶洗别吓一吓。
但是他被耶洗别吓恐吓了一下。
他一怕就要走了。
他一害怕就要逃命。
他走到这个罗藤树下的时候。
他来到这棵罗藤树下的时候。
又累又肚饿。
又累又饿，
他思前想后，
他思前想后，
他可能不能够接受自己失败这个事实，
他可能接受不了自己失败的这个事实，
他又觉得他自己比不上他列祖，
他觉得自己不如他的列祖，
所以万念俱灰都是一死了之，
他就万念俱灰只想一死了之。
有些人时时将自己和其他人去比较，
有些人时时刻刻地将自己和其他人来比较，
比较完又不可以输得的，
比较之后又觉得自己不能输。
当他的工作顺利的时候，一帆风顺的时候还可以。
当他的工作一帆风顺的时候，他还觉得可以。
他未必会他可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未必会顺利的时候未必会牙刷刷的。
当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当他顺利的时候，他未必会
会是时时都好像很认得认叻咁样吓。
哦，他就是很自满、很自夸，觉得自己很行。
但当他遇到一些难题，不知道怎样去处理的时候，
但是当他一旦遇到困难而不知道如何来处理的时候，
他往往将这些问题就扩大了。
他往往就把这些问题来放大。
他觉得自己我比不上这个又比不上那个啦。
他觉得我比不上这个，比不上那个。
有时想想如果是哪个执事他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不会这样了。
那么他想到如果是谁别人来处理这个问题就不会这样了。
都是我是不够人家好。
可能是因为我不如别人。
我们的成长很多时候只是教我们怎样去处成功的。
我们的成长很多时候只是教我们怎样的来处理成功。
好少我们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去无论是学校或者家庭教我们怎样去面对失败。
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很少有学校或者是家庭来 教我们怎样处理失败。
有些人可能说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得到成功所付出的代价。
有些人就会可能说这是因为我们要取得成功所要付出的代价。
不过这个代价可能就太大了。
但是这个代价可能就太大了。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
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
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是我们顺利的时候的装饰品来的。
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在我们顺利时候的装饰品。
我哋信仰最宝贵嘅地方。
我们信仰最宝贵的地方。
就当我哋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嘅时候。
就是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我哋嘅信仰仍然能够承载住我哋。
我们的信仰能够仍然的来承载我们。
我好喜欢咧，使徒保罗喺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十三节所讲嘅说话。
我很喜欢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十二到十三节所讲的话。
佢话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有些人鼓吹成功神学，
有一些人在鼓吹成功神学。
他说如果你爱神，对神有信心的话，
所以如果你爱神，对神有信心的话，
神一定会赐福给你，
神一定会赐福给你，
你就什么样样都好了，
你就凡事顺利。
我就要问，难道神欠了我什么吗？
我就要问，难道神欠了我们的吗？
难道因为我们信耶稣就可以有特权吗？
难道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就可以凡事有特权吗？
我们只可以说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我只可以说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神给我们富足，我们感谢祂。
神给我们富足，我们要感谢祂。
但如果神要给我们面对一些困难，
但是神要给我们面对一些困难，
我们要靠祂的能力去度过，
我们也要靠祂的能力来度过。
或者我们不能够当时不能够完全的明白，
或者我们在当时不能够完全的明白。
我们的侍奉也都是这样，
我们的侍奉也是如此。
我们会不会好像以利亚那样，当我们侍奉有果效的时候，我们就继续下去？
是不是当我们像以利亚那样，当我们的侍奉有成效的时候，我们就会继续下去？
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什么都不要做了。
那么当困难一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也不想做。
如果是这样的话，究竟是什么力量去支持我们去侍奉呢？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我们的侍奉呢？
我跟住咧睇以利亚陷入呢个属灵危机嘅第四个原因。
我们下面来看以利亚陷入属灵危机的第四个原因。
我哋睇到以利亚侍奉咧系个人嘅侍奉。
我们看到以利亚的侍奉是他个人的侍奉。
佢冇一啲嘅属灵嘅伙伴咧陪佢一齐。
他并没有属灵的伙伴跟他在一起。
当佢一个人孤军作战嘅时候，当环境顺利或者仲可以。
一个人孤军作战，如果环境顺利的话，可能还可以。
但当我哋遇见一啲嘅危机嘅时候，我哋就需要啲属灵嘅伙伴去扶持我哋。
但当我们遇见危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属灵的伙伴来扶持我们。
啊，传道书咧话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传道书上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啊，因为咧，如果我哋一个人如果系跌倒嘅话，如果我哋有属灵嘅伙伴就可以扶持我哋。
说如果我们跌倒了，我们有属灵的伙伴，他就可以扶我们起来。
啊，当时咧，以利亚觉得好孤单。
当时以利亚觉得很孤单。
佢喺度自怜自怨。
他在那里自怜自怨。
无论你是几咁能干，你都可能会遇到困难。
不论你如何的能干，你都可能会遇到困难。
你跌倒你疲乏的时候有没有人扶持你呢？
那么在你跌倒在你疲乏的时候，有没有人来扶持你一下呢？
你可能会说我生活挺好，我不需要这些支持系统。
你可能会说，哎呀，我现在生活得很好，我不需要任何的支持系统。
有冇谂过咧？其实可能咧，你嘅支持系统就好似飞机上边嘅氧气嘅紧急氧气供应系统咁啊！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支持系统其实就像飞机上面的紧急供养系统一样？
我哋当中好多人都搭过飞机啊！
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坐过飞机。
咁你一上飞机咧，就起飞之前或者起飞嘅开始嘅时候咧，个机舱服务员就会话俾你听，如果有紧急事故嘅时候，啲氧气就会跌落嚟啦。
那么在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在起飞之前或者在刚刚起飞的时候，机舱服务员就会告诉我们，如果有意外发生，那么这个紧急供氧系统就会自动掉落下来。
大家都听过啊，系嘛？
大家都听到过这样的介绍。
当中有几多人用过呢个氧气噶？
但是我们当中有几个人用过这样的东西呢？
冇啊，我哋冇人用过吓。
我们应该是没有人用过。
感谢主啊。
那么感谢主。
但你冇人用过，但你会唔会搭乜飞机？话呢架飞机咧，个机舱服务员话我哋冇呢个系统噶。
虽然我们没有人用过，但是你有没有坐过一架飞机上面的机舱服务员说我们这个飞机没有这个供氧系统？
因为你既然搭过几十年飞机都唔使用啦。
是因为你搭几十年的飞机都没有用过它，我们就不需要它了。
吓，咁你唔敢搭呢啲飞机噶嘛？系咪？
这样的飞机你是不敢坐的。
所以咧，其实我哋嘅生活上面嘅支持系统亦都系咁样样嘅。
其实我们生活上的支持系统也都是如此。
我哋平时要建立呢个系统。
我们平时要来建立这个系统。
亦都要维系呢个系统。
我们也要来维系这个系统。
我同我哋嘅弟兄姊妹建立一个好嘅关系。
我们要同弟兄姊妹建立良好的关系。
以致咧，你有需要嘅时候，佢哋可以帮助你渡过呢个难关。
以致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都会一同来帮助你渡过难关。
啊！以利亚落入呢个属灵低潮嘅时候。
以利亚堕入属灵低潮的时候，
他最需要的是面对面地听神的说话。
他最需要的是面对面的来聆听神的说话，
从神那里得力。
从神那里得力。
但去到西乃山又住在一个山洞那里。
但是来到西乃山以后，他却住在一个山洞里。
他不想见任何人了。
他不想见任何人。
我可能想我的侍奉失败了，神不会用我了。
他可能想到我的侍奉失败了，神不会再使用我。
当我们跌入人生低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都想逃避。
当我们跌入人生低谷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会想到要逃避。
那神就问以利亚一个问题，就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那么神就问了以利亚一个问题，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
难道神真的不知道以利亚在那里做什么吗？
那么难道是神不知道以利亚在那里做什么吗？
当然不是，神是全知的嘛。
当然不是，神是全知的。
但神就用这个问题帮助以利亚。
但是神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以利亚。
其实我看回以利亚的回答，他没有答到神的。
其实我来看一下以利亚的回答，他并没有回答到神的问题。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
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你看不看到以利亚还没看到他自己的问题？
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以利亚还没有看到他自己的问题？
里面他最想 最多讲的是什么字？
在这里面他最多提到的是什么字？
他就是最多的就是我字。
那么最多的是我字。
是我为你大发热心啊。
是我为你大发热心。
剩下我一个人啊。
现在是剩下我一个人。
他还要拿我条命啊。
他们还要来追杀我这一条命。
他差不多想讲完了。
他差不多要讲完。
喂，你拿我条命，神你都不理啊。
他们要杀我，神你都不理。
有没有看到以利亚其实是几咁自义，几咁自我中心呢？
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以利亚仍然是何等的自义、自我中心？
他完全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他完全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于是呢，神叫他站出去的山上面。
那么于是神叫他站在走出来站在山上。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像以利亚那样都曾经是受过伤害。
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像以利亚一样曾经受过伤害。
你会不会现在只是躲在这个人生的山洞里面，是在这里养伤呢？
那么你会不会现在正在躲在你自己人生的山洞里正在养伤？
我来到澳洲这个黄金海岸这个地方。
我来到澳洲黄金海岸这个地方。
我来到这里是想养伤的。
我是来到这里来疗伤的。
你不要叫我做什么啊。
你不要叫我做什么。
我们就在这里自怨自怜。
那么我在这里自怨自怜。
甚至在这里孤芳自赏。
甚至会孤芳自赏。
我希望不是这样。
我希望并不要这样。
神今天同样要我们离开人生的山洞。
那么神今天同样要我们离开我们人生的山洞。
神要我们站在山上面。
神要我们站在山上面。
再一次俯伏在神的面前。
再一次的俯伏在神的面前。
再一次去面对世界的挑战。
再一次的来面对世界的挑战。
那么于是呢，以利亚站出来了。
于是以利亚站出来。
他可能想神出现一定是 很震撼的。
他可能想到神的出现一定会是非常具有震撼力的。
果然在面前有烈风大作。
果然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
有崩山碎石。
有崩山碎石。
但是圣经说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但是圣经说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烈风过了之后有地震。
烈风过了以后又有地震。
耶和华又不在那里。
耶和华也不在其中。
地震之后又有火了。
地震之后又有火。
圣经说耶和华仍然不在那里。
那么圣经说到耶和华还是不在火中。
圣经说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圣经说到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意思是就说一般人都想着神应该是这样很震撼地出现的嘛。
那么意思是说一般人都认为耶和华应该是非常震撼的出现。
但神不是要这样出现。
但是神并没有这样出现。
神是怎样出现呢？
那么神怎样来出现呢？
十二节用了短短几个字。
十二节用了短短几个字。
话火后有微小嘅声音。
说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神单止可以好震撼咁样去将佢嘅心意话俾我哋知。
那么神不单是可以用很震撼的方式来将他的心意告诉我们。
但更多时候咧，神系用一个微小嘅声音同我哋讲说话。
更多的时候，神是在用一个微小的声音来跟我们说话。
我哋能唔能够听到、留意到一个微小嘅声音咧？
我们能否听到、留意到这个微小的声音？
关键咧喺我哋究竟几留心去听。
关键在于我们究竟是怎样的留心来听。
如果你去一个好嘈嘅地方咧，你好难听到人哋讲乜噶。
那么你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中，是很难听到别人说什么的。
好似咧，一阵间完咗啦，或者系午饭嘅时间，我哋去酒楼，好多人喺度食饭，我哋好难听到啊对面台讲啲咩噶。
那么一会儿结束了，大家去酒楼吃饭，可能很嘈杂，我们就很难听到隔壁台在说些什么。
同样啊，今日其实神仍然要向我哋说话。
那么同样，今天神其实在向我们说话。
可能他同样是用一个微小的声音。
他同样还是用一个微小的声音。
如果我们被很多东西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如果我们让很多的事情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就我很难听到神这个微小的声音。
那么我们就很难地听到神这个微小的声音。
我要亲近神。
我们要亲近神。
我要避免在生活上很多的噪音去分散我们对神的注意力。
我们就要避免生活上很多的噪音来分散我们对神的注意力。
我们要很专注地听神的声音。
我们要专注地来听神的声音。
当以利亚去听到神微小的声音的时候，
当以利亚听到神微小的声音的时候，
神再一次问以利亚，你在那里做什么？
那么神再一次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因为以利亚还没去正视他自己当时的属灵状况。
因为以利亚还是没有正视他当时属灵的状况。
以利亚不是很醒觉。
以利亚还不是很醒觉。
他还用同一个答案回答神。
他还是用同样一个答案来回答神。
说神啊，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啊。
说神啊，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
神就因为他的自意同埋佢嘅无知啊！
神因为他的自意和无知，
俾佢知道其实佢嘅侍奉唔系单佢一个人啊！
就让他知道，其实他的侍奉并不是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
神系为自己留低咗七千个人，系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向巴力亲嘴嘅。
那么神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个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与巴力亲嘴的。
神要俾以利亚知道神嘅意念系远超过人嘅意念。
那么神要让以利亚知道的是，神的意念是远超过人的意念的。
佢更加咧就系要俾以利亚知道佢唔系孤军作战。
他更加要告诉以利亚，以利亚并不是在孤军作战。
神跟住咧就继续要去以利亚所佢想以利亚要做嘅事话俾佢听。
那么神接下来又要把他自己要以利亚做的事告诉以利亚。
他要以利亚高立两个的王，
要以利亚高立两个王，
又指派以利沙做他的接班人，
又指派以利沙做他的接班人。
弟兄姊妹，新约有一节的圣经很好啊。
那么弟兄姊妹，新约里面有一节的圣经非常的好。
雅各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讲，
雅各书的五章十七节说到，
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所以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那里讲到祷告的，
这里说到祷告，
他说以利亚祷告大有功效，
所以以利亚的祷告大有功效。
雅各说以利亚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
雅各说到以利亚是我们同样一样性情的人。
以利亚的祷告大有功效，
以利亚的祷告大有功效，
我们的祷告都可以大有功效，
我们的祷告也都可以大有功效。
以利亚的属灵道路有上有落，
以利亚的属灵道路有上有下，
我们的灵命也会有上有落，
我们的灵命也会有起有落。
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从以利亚的经历里面学习，
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从以利亚的经历中学习到，
我们会不会照顾我们的身体，
我们会不会来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会不会不单止在顺利的时候我们感恩，
我们会不会不单止在顺境的时候要感恩，
在逆境的时候我们更加要依靠神，
在逆境中我们更加要来依靠神。
我亦都要建立一个支持系统，互相的守望，
我们要建立一个支持系统来互相的守望。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在繁忙的生活里面去安静下来，
就是我们要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安静下来，
来听主微小的声音，
来聆听主微小的声音。
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祈祷，
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你藉着以利亚的经历，
你藉着以利亚的经历
去提醒我们，
来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属灵生命，如果是正是很顺利的，
如果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是很顺利的，
我们的侍奉得力的，
我们侍奉得力，
主，我们要感谢你。
主啊，我们要感谢你。
但如果我们现在是面对一些困难，
主啊，但是当我们如果现在在面对着困难，
或者我们的侍奉是不如意的，
或者我们的侍奉是不如意的时候，
主啊，今天就求你去提醒我们。
主啊，今天就求你来提醒我们，
叫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有好的休息，
叫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好的休息。
我们不要依靠自己，
我们不要依靠自己，
我们不要忘记神你过去给我们在身上的很多的恩典，
我们不要忘记神过去对我们有很大的恩典，
也都叫我们去靠着神你的能力去继续走我们前面的道路，
也都叫我们来靠着神你的能力来继续走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求更加求主去帮助我们，
我们更加求主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每日繁忙的生活里面去静听主的声音，
在我们每日繁忙的生活当中来静听主你的声音，
跟随主的指示去行我们前面的道路，
跟随主的指示来行我们前面的道路，
而且我们是每日去这样做，
而且让我们每一天都要来这样做，
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直到我们再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